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21章的第六节，理性跟疯狂的区别。第六段呢，他说，你若宁可着眼于罪而不选择疗愈，那么上主之子就会被你打入万劫不复之地。这样的选择等于告诉他，他应该受到天谴。那其实在奇迹课程里面呢，你会看到任何的定罪啊，都是一种天谴，因为这个罪就是说明你选择跟天父分裂了嘛，你选择篡了天父的位，所以你是有罪的，而且他要来讨伐你。所以他下面接着说，不止与天父及你永无复合的一日，而且永无安返家园的希望。这个家园当然就是指天家。那么他说，你若传给他这一讯息，便会由他那学回你交给他的讯息。就是如果你给弟兄的是这样子的信息的话，你是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他的话，那么你也会同样用同样的眼光去看待自己。因为一样，你在下面会看到他不断的强调，你跟弟兄是同属于一个心灵。就在第七段，他说，你的弟兄与你都不可能单独承受打击，你们不可能独自获得奇迹，却任由对方得不到祝福或者疗愈不了痛苦。所以你会看到在练习手册里面很多课也是在讲这个，譬如说18课跟19课，你怎么看这个世界，你怎么想这个世界，这个后果不是只有你单独在承受的。如果你选择了小我的思维，那么你就会把弟兄一起拖往地狱，选择了圣灵的眼光，那么你们两个也会一同进入天堂。那包括像137课我们所看到过的，就是我的疗愈不是只有我单独疗愈，疗愈不可能是单独的。好，那么他说，理性就像爱一般的，他只会安抚你的心，绝不会故意惊吓你。那一样，我们练习手册曾经做过有一课在前50课里面，大概是最短的一课吧，他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，因为在圣灵的眼光之下，他看到的就只是实相嘛。那就算是他跟着你一起去看小我的时候，也只是为你觉察出小我，而不是让你看到小我之后去害怕小我。好，那下面呢，第六句他说，理性告诉你，你有能力在弹指之间改变他的整个心灵，也就是那与你一体的心灵。这边写得非常的清楚，你可以改变弟兄的心灵，不过不是以我们一般所认知的那种改变的方式，用一些技巧去影响他，用一些方法去影响他。他所谓改变是认出说你跟弟兄是一个心灵，所以你选择了宽恕，也就等于替他也选择了宽恕。那可以说真正的宽恕呢，其实是立基于怎么样，就是你每一次选择宽恕，你都知道你是在替所有弟兄一起，替整个世界一起选择宽恕的。好，那下面呢，最后面他说，在此你终于能够卸下自己因否定真相而承受的心理压力。真正可怕的并不是真相，而是你一直在承受的那个心理负担。所以真正可怕的也不是上主，而是你试图去否定他，试图去取代他，甚至去篡了他的位，这才是真的让你感到无比罪疚，而且又无比恐惧的。好，那下面第八段的中间，他说，理性还会向你保证，天堂不只是你真心想要之物，也是你唯一想要之物。因为其实在天堂之外根本不存在其他任何事物。好，那他说，请聆听那发自理性的圣灵之声吧，且开启自己的理性与他相应，心甘情愿的让他透过你的理性来指引你脱离神之失常之境吧。好，那下面第九段呢，他说，你真的是你弟兄的救主，他也是你的救主。这边写得很清楚，所以你们是互为救主。因为怎么样呢，因为只有你的宽恕才能够拯救得了他，那么也只有他的实相才能够拯救得了你，就是认出他的实相才能够拯救你，所以他也是你的救主，你也是他的救主。好，那么最后一句话呢，他说，施者未必比受者更为有福，但施者的福气绝对不会少于受者。所以这个不是在说我们中国人常讲什么施者比受者更有福， 其实因为你跟弟兄都是一体的嘛，那你如果刻意要去证明你比他更有福的话，这不是也是在搞特殊性，也是一种小我的眼光嘛。好，那么奇迹课程他讲的都是平等性，所以你们一定是共同有福的，既不多也不少。好，那下面第十段呢，他说上主之子始终是蒙受祝福的一个生命，只有一个生命，就是你的灵性生命。那么他说，就在他感谢你对他的祝福之际，理性同时告诉你，你也蒙受了这一祝福。总之不管你 给弟兄的是什么，你自己就会得到那个东西。好，那最后一句呢，他说有什么东西能够比你的自信离你更近呢？那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是离上主比你更近。好，那么但是比上主离你更近，那只是说因为我们常常都在推开上主，推开自信，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些东西好像离你很遥远，甚至很虚无缥缈。那这是我们每天在做宽恕练习，就是练习去接近我们的自信，接近上主，然后去跟他连结。好，那下面十一段呢，他说你可以控制上主之子的能力呢，丝毫威胁不到他的实相，这反而成了那一实相最好的证据。这所谓控制上主之子的能力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能够去决定他的命运，你可以决定你要用什么眼光去看待他。当然你没有办法真的把它变成幻象，但是你可以在想象之中把它变成幻象，所以你的心灵呢依然是非常有力量的。好，包括你在这个世间所经验到的一切，其实都是你的心灵给自己安排的，它就有这么大的力量。好，那么他说这不是威胁到他的实相，反而是因为实相是不受威胁的，你无法真正去改变他的实相，但是这个是那一实相最好的证据，就是说会看出，这会让你看出你心灵的力量是很大的，甚至整个宇宙的命运，整个宇宙何去何从，也是由我们的心灵去赋予去 操控的。好，那么他说如果他已是自由之身，那么自由只可能在他内，如果他自己否定了这一自由，只有他束缚得了自己，只有我们束缚得了我们自己，这个力量完全在我们这里。那么他说上主是不容轻侮的，同样的也没有人囚禁得了圣者。这个上主不容轻侮并不是说你 不能够去侮辱上主，或者说不应该去侮辱他，你如果侮辱他的话，他也会对你进行攻击或者报复，当然他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下面第八句呢，他说一切都操在他自己的手里，他决定在哪里大开恩赦，他就会在那里重获自由，所以为自己负起全权的责任，那么你给出什么你也就会得回来什么，那么你决定在哪里定人的罪，就会在哪里沦为阶下囚，然后在沉重的枷锁下等着自己的赦免而重获自由，就是一切都操之于我们自己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两天所分享的正文21章第6节，它对比了小我跟圣人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眼光。